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看启示录。
今天和大家一同来看启示录。
个题目叫做谦卑读懂启示录。
题目是谦卑读懂启示录。
所以呢读启示录要好谦卑的，
所以读启示录需要很谦卑，
因为我们很多事都不明白，
因为我们很多事都不明白，
但是我们一定要读懂启示录，
但是我们一定要读懂启示录，
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启示，
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保守我们，
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的教会，
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
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你的话语，
我们今天一同来看你的话语。
愿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愿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一个谦卑的心，
一个谦卑的心。
愿圣灵在这里当中运行，
愿圣灵亲自在当中运行。
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如此简单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为什么要读懂启示录？
为什么要读懂启示录呢？
因为启示录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本书，
因为启示录是圣经里面其中的一本书，
而且是最后一本书，
而且是最后一卷书。
如果你看书，你不看最后一章，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问题。
若是你看书不看最后一卷书，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启示录，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启示录，
因为这个是神启示的一部分，
因为这是神启示的一部分，
是一个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我们知道启示录那里说，如果我们念听见和遵守上面所写的，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若是你念听见遵守都是有福的。
第三，是撒旦不喜欢我们看启示录。
第三，撒旦不喜欢我们看启示录，
所以有些教会是不可以讲启示录的。
所以有些教会是不可以看启示录。
我们知道中国有三字，叫做三字教会。
我们知道中国有三字教会，
但是这个名字是错的。
但是这个名字是错误的。
中国没有三字教会。
中国没有三字教会。
中国有叫做什么呢？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有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控制这些教会的。
这个委员会是要控制教会。
但是呢，这个委员会呢，就也都是会对基督教的教义呢，有些更改的。
这个委员会对中对基督教的教义是有所更改的。
所以呢，他说要淡化因信称义。
所以他说要淡化因信称义
等等
等等，
我们迟一点可以再看。
我们迟一点再来看。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
因为启示录是一本比较难明的书。
因为启示录是一本比较难读，
所以
难懂的书。
很多专家都不同意见的。
所以很多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专家，或者跟另外一个专家，就变成我们看得不是很完全。
所以若是我们跟这个专家或那个专家，我们就看得不完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会误解圣经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圣经。
还有呢，启示录是关于耶稣的。
启示录是关于耶稣，
是出自耶稣，
出自耶稣。
当然启示录讲到很多这个撒旦假基督这些问题。
当然启示录也讲到很多撒旦假基督的问题，
但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
但是启示录第一章一节
就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个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启示，
也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要认识多一点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一点认识耶稣基督，
读启示录，
读启示录，
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同埋咧，我哋睇到启示录系讲到主再来，
还有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主再来，
讲到神嘅帐幕在人间，
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
到时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
那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
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安慰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安慰的事情，
可以令到我们放心，
让我们可以放心。
尤其是我们说家人离开的时候，
特别是家人离开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在主的怀抱，
我们知道他在主的怀抱，
看到将来的事情令到我们会放心，
看到将来的事情令到我们可以放心，
同埋我哋知道呢个结局，我哋晓得点样而家去生活。
而且我们知道结局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今我们该怎样生活。
我哋睇到启示录好多讲得胜嘅基督徒。
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得胜的基督徒。
我哋点样过一个得胜嘅生活？
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哋要谨慎，紧紧嘅跟随主。
我们要谨慎，要紧紧的跟随主。
所以好多原因，我哋应该要读启示录嘅。
我们很多原因要读懂启示录的。
怎样读懂启示录呢？
怎样读懂启示录呢？
好多的网上，好多的YouTube。
网上有很多的YouTube。
讲呢度讲资治通鉴启示录。
有里面有讲到《资通鉴启示录》。
资治通鉴系一本。
资治通鉴。
即系中国嘅一本一个很出名的书，
在中国这一本书是一本很出名的一本书。
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
它和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
机器人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
机器人又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
YouTube 你听启示录很多不同的意见的，
所以你在网上看启示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甚至很多奇形怪状的神学都会出来的，
甚至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神学可以出来，
所以一定要很谦卑，要知道怎样去读启示录，
所以必须要很谦卑来读启示录。
所以呢，启示录呢，是我们要先看启示录的内容，
我们要先看启示录的内容，
我们要读懂启示录，看看启示录究竟在那里讲什么。
我们要读懂启示录，我们要知道启示录要向我们讲什么。
第一章十九节就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第一章十九节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要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内容。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内容。
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
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
就约翰看到耶稣基督。
约翰看见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要他将这个启示写出来。
耶稣基督要他将启示写出来。
现在的事。
现在的事。
就是讲七个教会。
就是讲到七个教会，
这个教会那时发生的内忧外患，
教会里面发生的内忧外患，
然后将来的事，
然后将来的事，
就是第四到二十二章的事，
就是四到二十二章的事。
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知道启示录在讲什么。
我们看内容，我们就知道启示录在讲什么。
第二，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题材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题材是什么。
启示录有书信，有诗歌，有预言。
启示录有诗歌、书信和预言。
同埋启示录系一个启示文学嘅方法嚟写嘅。
而且启示录是用启示文学的方法来写的。
所以你启示录系唔顺次序嘅。
所以启示录是不顺次序的。
所以后边啲摆前面嘅。
有时候后面的摆前面。
所以我哋如果我哋睇启示录咧，唔可以净系用字面嚟解经。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不可以用字面来解经。
大家都读过这个第二、第三章讲到这个教会的事情。
大家都读过第二、第三章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就很明白呢，这个金灯台呢，就是讲教会。
很明白，金灯台就是讲教会。
那里写着七个教会。
那里写到七个教会。
启示录很多七的。
启示录里面很多七。
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
七印七号。七碗，
七印七碗七号。
这些都是讲到一个圣经里面完全的数字。
这些都是讲到圣经里面完全的数字。
当时不止七个教会。
当时不止七个教会。
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教会。
其他教会都，其他地方都有教会。
所以呢，这个七个教会是表示耶稣说要约翰写信给我们所有的教会。
所以这七个教会就是耶稣要约翰写给所有的教会。
七印七号七碗都是讲到这个完全的审判。
七印七号七碗都是讲到完全的审判。
所以三年半呢？
三年半。
就是指是不完全的。
是指到不完全。
不是一直继续下去的日子。
不是一直继续下去的日子。
啊，当然有这个144,000，亦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144,000就是完全的数字。
这个144,000我们等一阵再讲。
这144,000我们等一下再来探讨。所以怎
样看启示录呢？我们不可以只是用字面去解经的。
所以怎样看启示录？我们不可以只是字面解经。
怎样读启示录呢？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写给七个教会的。
怎样读启示录呢？我们知道它是写给七间教会的。
他叫这些教会要不用害怕。
他叫这些教会不用害怕。
要他们至死忠心。
要他们至死忠心。
他就会得到冠冕。
他们就会得到冠冕。
然后他说怎样得胜呢？
然后他说怎样得胜呢？
是穿白衣与我同行。
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白衣在圣经中是指是胜利的意思。
白衣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胜利的意思。
所以讲到我们得胜要靠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得胜要靠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白衣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回来。
因为这白衣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买赎回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是一个审判的主。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
然后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内忧外患。
而且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内忧外患。
但是教会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在中间。
但是教会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在中间。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他右手拿着七星。
又有个七字。
又是有七字。
所以呢，耶稣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这个受患难受逼迫当中，他在教会当中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在教会当中，在受患难当中，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
耶稣是保护的主。
耶稣是保护的主。
然后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失败。
我们也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天上有羔羊站立。
我们看见高有天上有羔羊站立，
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所以就算我们跌倒，
所以就是我们跌倒了，
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再站起来。
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再次站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代求的主。
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位代求的主。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不可以只是字面看的。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不可以光字面看，
但是又不可以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又不可以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不可以凭空想象，
又不可以凭空想象，
你想到什么就当是什么，
你想什么就当作是什么，
也不可以人云亦云，
也不可以人云亦云。
所以不是因为某某牧师是这样讲法，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是一个真理，
也不能因为某某牧师这样说，我们就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理。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是很出名的在澳洲的王彼得牧师，
在澳洲非常出名的
王彼得，
王彼得牧师。
咁佢系唐崇荣牧师嘅先生，
他是唐崇荣牧师的老师。
咁佢咧喺初期嘅时候咧教启示录咧教咗几十年嘅。时代论，
他教启示录教了几十年的时代论，
但是现在呢他是极力反对时代论，
但是现在他却极力反对时代论，
然后写了很多本书去证明时代论是怎样的错误，
而且他写了很多本书来证明时代论如何的错误。
在这里不解释时代论了，
现在在这里不解释时代论，
因为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一起再看，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看。
所以不可以凭空想象的，
所以不可以凭空想象。
所以启示录第一、第二、第三章就讲到见到的事、现在的事，到第四章开始就讲将来的事。
第一、第二、第三章就是现在的事、见到的事，
之后就讲将来的
事，以后的事就以后的就讲到将来的事。
所以第四、第五章看到在天上他们敬拜神，
在四、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天上敬拜神。
所以虽然在地上有患难，
虽然在地上有患难，
但是我们看到天上神已经掌权，
我们知道在天上神已经掌权，
神已经得胜，
神已经得胜。
然后第六、第七章讲到主再来要审判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七印。
在第六、第七章讲到主再来，他的审判就讲到七印。
这个讲到一个主降的灾害，
讲到主降的灾祸。
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死亡。
有战争、饥荒、瘟疫、死亡。
好似就系我哋而家嘅冠状瘟疫一样。
好像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病情一样。
佢而家佢哋喺度预测，我哋有呢个疫苗之前会死200万人。
他有一个预测，在我们有疫苗之前会死200万人。
所以呢度咧讲到神嘅审判啊。
这里讲到神的审判。
但系佢第七章嘅时候咧，佢话呢个审判嚟之前咧，
他第七章讲到审判来之前呢，
神会叫佢嘅天使用一个印印咗众仆人神众仆人嘅额。
他会要他的天使应他的神的仆人众仆人的额。
咁呢个额系咩咧？就
是、额是什么呢？
这个额咧就系、要系受神嘅印嘅，然之后咧这个印咧就会保护我哋。
他这个额要受神的印的，神要保护我们的。
咁呢度咧，佢话有受印嘅人咧系有144,000。
所以当中有受印的人的数目有144,000。
咁呢144,000咧系咩人咧？
这144,000是什么人呢？
咁如果你睇 YouTube 咧，就乜嘢人都可以包括你入边。
当你在网上来看的时候，什么人他都包括在里面。
首先耶和华见证人。
首先有耶和华见证人。
佢就话呢啲咧系耶和华见证人。
他说这是耶和华见证人。
但系当佢哋嘅会员嘅人数增多咗。多过咗144,000嘅时候咧，佢哋唔知点样办法。
当他们的会员增加超过144,000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
了。咁佢就话呢啲系特别属灵嘅耶和华见证人。
他就说这些是特别属灵的耶和华见证人。
亦都有啲人话呢啲系犹太人。
也有人说这是犹太人。
所以咧，嗰个时候咧，教会已经被提啦。
他说当时教会已经被提了。
所以剩翻嘅犹太人咧，就神就印佢哋嘅额。
所以剩下来的犹太人，神就应他们的恶，
系保守佢哋，
来保守他们。
但系呢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呢个被提嘅神学咧，系一个新神学嚟嘅。
这个被提的神学是一个新的神学。
净系呢一两百年先至开始有呢个咁样嘅概念。
就是近来这一两百年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神学。
系根据呢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7节，
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
同埋因为嗰阵时喺英国有个地方有个后生女，忽然间有发唔知发咗个梦，或者有个异象，系话佢自己被提到天上。
因为当时在英国，有一个小女孩，她是被提到天上，
所以佢同个牧师分享咗呢个异象之后。
他跟牧师分享了这个意象之后，
就开始有这个被提 的神学开始，
就开始了这个被提神学。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呢，那里是主要是用来安慰有些死了人的家属的。
但是你看圣经，其实它里面是在安慰死去的家属，人的家属。
所以他说论到死里的人，
所以他说论到睡了的人，
即是说死了的人，
就是死了的
人。他说在基督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就是说我们唱歌耶稣来的时候死人必先复活，
就好像刚才的诗歌，耶稣再来死人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然后我们必一同被提到云里。
所以圣经只有这一节才讲到被提，
圣经只有这里提到被提，
启示录没有讲到被提，
启示录没有提到被提。
但是这个被提的新神学，我们看回圣经呢，跟圣经很多 的故事或者的记载呢是不相符的。
这个被提的新神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呢，跟圣经里面是不相符的。
但是我们的中文教会呢，就 很多已经接受了这个思想。
但是中文教会很多都会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因为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时代论和这个被提的新神学。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时代论跟被提的新神学。
我们看圣经挪亚方舟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挪亚方舟的时候，
当这个大水来到的时候，
当大水来到时候，
挪亚一家都在世界上，
挪亚一家都在世上，
没被提，
没有被提，
虽然他有这个方舟的保护，
虽然他有方舟的保护，
在这个埃及出埃及的时候，
在出埃及的时候，
神降十灾的时候，
神降十灾的时候，
以色列民 冇被提。
以色列民没有被提，
但系佢哋有受神嘅保护。
但是他们有受神的保护。
耶稣基督讲到个十个童女嘅比喻。
耶稣基督有讲过十个童女的比喻。
当耶稣基督要嚟嘅时候，
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
佢话我哋要准备好去迎接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要准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
如果被提嘅话就唔使准备啦。
若是被提的话，我们就不用。
准备了哈，
准备了。
同埋咧，喺世界喺呢个圣经度讲到好多话，讲到我哋嘅世界有苦难，我哋要喺当中要要坚持嘅咁样嘅信息。
圣经也讲多很多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有这样的信息，有苦难的信息。
耶稣话世界上你哋有苦难，但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话我不求你们离开世界，但是只求耶稣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神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尾那里说，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由天而降。
最后我们看见启示录最后写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
所以我们生命的最后的我们要跟主一起生活的地方是在这个新城，在这个新天新地。
所以最后我们与主一起同住的地方是这个新天新地。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所以这里呢，就我们觉得这个被提的观点呢，我们要很小心去处理。
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处理这个被提神学。
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讲到主再来。
我们知道启示录讲到主再来。
圣经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主再来的日子亦都是一样。
圣经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
同埋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是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
还有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没想到时候他再来。
咁佢嚟之前呢，会有好多个人冒佢嘅名。
还有他来之前有很多人会冒他的名，
说我是基督，
说他是基督。
我们这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发生在我们 的世代。
我们知道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世代。
很多人觉得他们自己是基督，
很多人说他自己是基督。
我们有东方闪电，
有东方闪电。
我们有在台湾的很多这些这样的冒耶稣基督的名，
还有在台湾还有很多来冒认耶稣基督名。
所以呢，主再来的时候呢，撒旦的基督假先知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很多这些这样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撒旦敌基督假先知都会做这样的工作。
那我们又推测，那这个敌基督是谁呢？
那敌基督是谁呢？
这个假先知是谁呢？
假先知又是谁呢？
有些人说是教皇，
有的人说是教皇，
有些话希特拉，
有的希德拉，
有些话毛泽东，
又是毛泽东。
但是圣经怎么讲法呢？
但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有这个大红龙，
圣经说有大红龙，
天上出现异象，
天上出现异象，
有一条大红龙，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
七头十角，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这就是讲到这个大红龙是很有权力的。
讲到这个大红龙有很大的权力，
国在圣经上是讲到权力的意思，
国在圣经里讲到权力的意思。
那这个大红龙是什么呢？
这大红龙是什么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是就是说呢，这个大龙就是古蛇，
这大龙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又叫撒旦。
所以很清楚了，
是很清楚的，
这个大红龙是魔鬼，
这大红龙是魔鬼，
不是希特拉，
不是希特拉，
不是史泰林，
不是史泰林，
不是毛泽东，
不是毛泽东，
不是教皇，
不是教皇。
然后呢，他说除了大红龙，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中上来的兽。
除了大红龙还有什么呢？还有从海中上来的兽，
又有十角七头，
又有十角七头，
又带着十个冠冕，
又带着七个冠冕。
然后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然后七头上有亵渎的冠冕。
所以这个
的名号，
这个兽呢，是一个亵渎耶稣基督的。
这个兽是亵渎耶稣基督的。
同埋呢个兽咧，亦都要要人拜呢个魔鬼嘅。
这个兽也要人去拜魔鬼。
佢做咗一个兽像。
他做了一个兽像。
啊，要人去拜。
要人去拜。
啊，就令到我哋谂起呢个巴比伦嘅啊拿布加尼撒啊。
就让我们想到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
他做了一个金像，
他做了一个金像，
要每个人都要拜，
要每一个人去拜，
同埋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而且不拜兽像的人都要杀被杀害。
这个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会有这个这样的邪恶的势力，
所以就讲到主再来之前都要这些邪恶的势力，
要我们拜偶像，
让我们拜偶像，
这个偶像可能是金钱。
这偶像可能是金钱，
亦都可能是独裁者，
也可能是独裁者，
可能是什么主义，
可能是某某主义。
所以这个呢，说如果你不拜这些人呢，你就没生意做了，
所以你不拜这些人你就没有生意可做，
甚至可能要受到迫害，
甚至可能受到迫害。
那他就要众人呢在额上又要受一个印记，
他也要众人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咁呢个又睇到我哋之前神话要印佢众仆人嘅额。
我们也想到之前神要用印他众仆人的额。
呢度咧呢个兽咧又要印。
这里这个兽也要印。
服从佢嘅人嘅额。
服从他人的额。
我哋睇到启示录咧系撒旦系逼迫教会。
我们看见启示录是撒旦逼迫教会。
但系咧我哋睇到撒旦系一个。模仿者，
我们看见撒旦是一个模仿者。
啊，我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
撒旦模仿，因为他有撒旦、有敌基督、有假先知。
撒旦来模仿，有撒旦、敌基督、假先知。
我们要崇拜啊这个真神，
我们要崇拜真神。
但是撒旦亦都要我们崇拜他们，
撒旦也要我们崇拜他们。
然之后神在他子民的额上。盖印，
然后神在他的子民额上盖印。
撒旦亦都要喺人嘅额上受印。
撒旦也要人在人的额上来受印。
但系我哋睇到神嘅印系保护嘅印，
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印是保护的印。
撒旦嘅印系控制嘅印。
撒旦的印是控制的印。
咁呢个印究竟系咩咧？
但是这个印是什么呢？
有啲人话呢个就系 computer chips。
就有的人就说是啊，电脑的那个软件
啊，嗰啲咁嘅吓，所以咧，
晶片。
所以而家我哋去喺中翻去中国，你唔可以用现金嘅好多时候，翻去中国唔可以用现金。
哦，回中国不可以用现金。
啊，你要用一个嗰啲咁嘅喺手机度有个唔知乜乜，咁啊要用呢啲咁嘅嘢嘅。
啊，而是他们是需要用手机来付款的。
咁但系呢个印究竟系唔系 computer chips 咧？
到底这个印是不是电脑晶片呢？
啊，我喺 YouTube 度听到咧，有啲人话呢个印咧就系真系要印喺我哋嘅额头上面，或者印喺我哋嘅右手上边。
啊，冯长老在网络上听到这个印可能又印在头上或手上。
因为咧咁咧就唔怕俾人偷啦。
这样子就不怕被人偷窃。
啊，但系如果你冇呢个印咧，你就唔可以做生意。
但是你没有这个印，你就不可以做生意。
所以 YouTube 有些人就说、啊、教你怎样在家种菜。
所以 YouTube 也教你在家里怎么种菜。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像不是讲圣经。
这里好像跟圣经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如果要讲圣经的话，我们要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讲圣经要有圣经的根据。
啊、不要乱这么讲。
不能乱说。
在逾越节之后。
在逾越节之后，
摩西就教导他们。
摩西教导他们，
他说你们以后要讲这个故事。
他说以后你们要讲这个故事。
讲到神怎样拯救我们出埃及。
讲到神如何把我们拯救出埃及。
他说要在你的手上作记号。
他说要在你的手上作记号。
在你的额上作纪念。
在你的额上作纪念。
同埋呢，你要将我这些话存在心里。
而且你要把我的话存在心里，
留在耳中，
留在耳中，
系在手上为记号，
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戴在额上为经文。
所以你去到以色列咧，
你去到以色列，
你见到好多人咧，将呢啲好细嘅经文戴喺个头上边。
你会看见很多人把经文戴在头上，
然之后喺个手度吓系住呢啲呢啲咁样嘅嘢，又戴住一个经文喺个手上边，
而且在手臂上还系着经文。
啊，呢啲就叫做。 字面解经，
这个叫字面解经。
但是在以色列仲有兴趣，仲有好得意嘅咧。
而且在以色列更有趣的是，
佢话要你哋喺个门槛嗰度咧，要有经文嘅。
他说你在门框也有，也需要有经文。
因为你要出入嘅话咧，你要记得神嘅说话。
你出你入也要必须记得神嘅经文。
但系以色列嗰个地方咧，喺个门嗰度就插住一啲经文喺度。
他在门的门口也要插着经文。
咁点解要讲呢个额头同埋右手咧？
为什么要讲到额头跟右手呢？
喺圣经度讲右手系讲到力量吓。
在圣经说当中，右手讲到力量，
好像角一样，脚，
好像脚一样。
所以呢，右手是做事，
右手是做事。
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要记得神。
你做事的时候，你要记得神。
额头是什么呢？
额头是什么？
额头是一个人的思想。
额头是一个人的思想。
所以以赛亚他这个谴责以色列民的时候，
所以以赛亚谴责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说我素来知道你是硬梗的，
他说我素来知道你是缓梗的，
你的颈项是铁的，
你的颈项是铁的，
你的额是铜的，
你的额是铜的，
就是说你们是食古不化，
你们吃古不化，
总之是就是教不好的，朽木不可雕，
是不可教导的，
然后在历代之下呢，
在历代之下
就讲到这个乌西亚这个皇帝，
讲到乌西亚王，
大家都记得这个乌西亚，
大家都知道他这一位
皇帝。以赛亚第六章的时候，
在以赛亚
第六章，
第六章的时候，
他入到神的殿，
他进到神的殿，
见到神的那些基路伯，
看见神的基路伯，
同埋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荣耀，
我有祸了，
他说我有祸了。
但是这个乌西亚呢，曾经是心高气傲。
但是乌西亚王他曾经心高气傲，
他要自己进到耶和华的殿，要去烧香，
他要自己进到神的殿，自己来烧香。
咁啲祭司叫他唔好搞啊，
祭司劝他不要。
话呢个唔系你嘅工作嚟噶，
他说这不是你的工作。
我都记得扫罗嗰阵时要献祭嘅时候，
还记得扫罗要献祭的时候，
神就不喜悦啊，
神就不喜悦了。
咁呢个乌西亚又要去烧香，
乌西亚一定要去烧香，
一定要做。
他必须要做，
咁啲祭司就叫佢唔好，
祭司阻止他，
佢就好嬲啊，
他生气，
就一定要做，
必须要做。
但系当佢向祭司发怒嘅时候，
当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佢就忽然喺额上发出大麻风，
他突然在额上长出大麻风。
所以呢个额咧，唔系真系讲话系话真系人。真系呢个兽你要喺我哋嘅额度印一个人嘅意思。
这个轭不是讲到兽一定在我们轭上印一个印，
而系话呢个兽会控制我哋嘅思想。
也就是说，这个兽要控制我们的思想。
会同我哋洗脑。
哇，帮我们洗脑。
要我哋学习爱国精神。
让我们学习爱国精神。
而家呢个 Donald Trump 就要喺美国要推举呢个学习爱国精神。
那美国的总理现在就要推广这个爱国精神。
所以这个额呢，这个兽印呢，并非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这个兽印并非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避免看启示录的时候，只是用字面解经。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要避免字面解经。
很容易走火入魔。
很容易走火入魔。
这个兽印是一个邪灵的印记。
这个兽印是邪灵的印记。
是我们属于这个兽。
是我们属于这个兽，
是我们甘心去跟随这个兽，
是我们甘心跟随这个兽，
甘心去拜他们，
甘心拜他们，
甘心离开神，
甘心离开神，
跟这个圣灵内住的印记刚刚是相反，
跟圣灵内住的印记刚刚相反。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印记，
基督徒有圣灵的印记，
但是我们的印记不是印在额头上面的，
我们的印记不是印在额上，
是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印在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要看启示录要很小心，
我们看启示录要很小心，
不要什么都信，
不要什么都相信。
怎样看启示录呢？
怎样看呢？
因为启示录不是只是对当代教会写的，
因为启示录不单单对当代教会写的，
也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写的，
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写的。
我们不可以只是看到现在世上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单单看到今天世上
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事实的全部，
我们要看见事实的全部。
事实的全部就包括将来的事情，
事实的全部就是包括将来的事，
包括天上的事情，
包括天上的事。
看到耶稣基督在 天上为我们代求，
看见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争战，
为我们征战。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
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
天上又现出异象，有这个大红龙，
在天上又出现大异象，有一条大红龙，
天上又有争战，
天上有征战，
而之后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而且米迦勒与他的同他的天使与龙争战，
但是这个龙就打败了，
但是龙打败了，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所以撒旦是一个垂死的敌，垂死挣扎的敌人，
所以撒旦是垂死挣扎战败的敌人，
是一个战败的敌人，
是战败的敌人，
所以这个撒旦呢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做一个垂死的挣扎，
所以撒旦在世上现在是做垂死挣扎的事，
但是当我们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见天上异象的时候，
就知道原来撒旦已经是战败了，
我们知道撒旦已经战败了，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
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
讲到我们教会是神的心腹，
讲到教会是神的心腹，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
他说这些话是可信的，
他说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真实的，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得胜的，
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血得胜，
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血得胜的，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不单只是安慰我们，
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不单只是安慰我们，
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
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
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
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
他随时会回来，
他随时会回来，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但是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耶稣再来之前教会有受迫害，
我们也看见耶稣再来之前教会要受到逼害，
世界会有灾难，
世界有灾难，
有战争，有瘟疫，
有战争和瘟疫，
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
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异端邪说，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异端邪说，
有敌基督，有假先知，
有敌基督和假先知，
然后在这个启示录十六章开始，
然后在启示录第十六章开始
有一个新的概念，
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讲到几个巴比伦大城，
讲到巴比伦大城，
很多人就开始在这猜测，
很多人就开始猜测，
这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呢？
这巴比伦大城是什么呢？
是不是罗马呢？
是罗马吗？
是不是美国呢？
还是美国？
因为这个是代表一个抵抗神的一个权力，
这个是一个抵抗神的一个权利。
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
在十七章，
在十七章
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这个兽我已经看了，
这个兽我们已经看了。
这个女人骑着这个兽，
女人骑着兽，
这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这个女人穿着朱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
用金子宝石做为装饰，
手拿金杯，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是很高贵的，
我们可看见这个女人是很高贵，
很有钱的，
很富有，
然后呢她的名相，她的额上有额了，又看到她的额字，她
的额上，她的额上这里又看见
有名写着说，
有名写着说，
奥秘在大巴比伦，
奥秘在大巴比伦，
在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
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很有势力的，
所以巴比伦是很有势力，
很有权势，很有钱的，
很有权势，很富有的，
同埋佢系管辖地上众王的，
而且他是管辖地上众王的，
他世上所有的总统都听他话，
所有世上的总统都听他的话，
然后呢这些王就将同心合力将自己的能力权力给了这个兽，
而且这些王都同心合意的把自己的能力都给了这个兽，
所以这个大巴比伦是勾结所有的世上的统治者，
所以这 大巴比伦这是勾结世上所有的统治者，
将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这个受，就是反对基督的力量，
所以所有的权力都归给了这个反对基督的这个权力。
然后呢他说这个这个淫妇也都是坐在众水之上，
而且这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
所以这个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就不单只是美国，
所以大巴比伦不单只是美国，
也都不是罗马，
也不是罗马，
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
这个巴比伦呢会影响这个政权呢去抵挡基督教，
这巴比伦会影响政权来抵挡基督教，
淡化基督教的信仰，
淡化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翻译这个小说呢，他们将很多基督教的名称等等就删了去了。
所以我们看见翻译一些小说关于
基督教 的,
基督教的、
神的，关于神的，
关于神的，他就删去。
我们看到这里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本、世界名著，
我们看见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本世界名著，
他原本就是说呢，有一个灵魂要去到上帝那里，
原本是说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里去，
但是翻译呢就变了有一个人要离开了，
而但是翻译却是讲到有一个人要离开了，
很小的分别、
很小的分别，
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
好像耶和华见证人
说 Jesus is one of the gods，耶稣基督是神众神的一部分，
他说耶稣基督是众神的一部分，
跟我们的圣经说 Jesus is God，
跟我们说耶稣是神，
淡化了，
把他淡化了。
然后鲁滨逊漂流记，
还有鲁滨逊漂流记，
一样是将这个基督教的信息是淡化的，
同样是把基督教的信仰来淡化了。
然后呢，这本我不知道什么书来的，但是他讲到我要永远为你祷告上帝，
其中这一本书写到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
我会为你祷告，
我会为你祷告，
看在上帝的面上，
看在上帝的面上。
但是这个翻译呢就完全没讲到祷告，没讲到上帝，
但是他的翻译就完全没有上帝，也没有讲到祷告，
就被转了做老天爷，
就转了老天爷。
中国官方的教科书，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
这个是温弟兄昨天传给我的，
是温弟兄昨天转发过来的。
这个中国的教科书是教导那些人去怎样去审案的，
这中国这教科书是教导人如何去审案，
他就用了这个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经经节，
他用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经节。
咁、那、嗰个福音第八章点样讲咧？
他怎么说呢？
嗱，我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哋都好熟啦，
大家应该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八节啦。
有个行淫嘅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
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耶稣话：你哋冇罪嘅，第一个可以用石头打死佢。
他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你可以用石头打死他。
然之后佢就喺地上写字。
然后他在地上画字。
然之后嗰啲人咧就由老到少都离开啦。
然后当中的人就由老到少就慢慢离开了，
因为个个都知道自己有罪，
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
然后耶稣同那个女人说，
然后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以后不要犯罪了，
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是圣经所讲，
这是上圣经所讲的。
那他这个教科书怎么讲呢？
教科书如何写呢？
他说耶稣曾对群情激愤要打死一个犯了罪的妇女的众人说，你们谁是自己没有犯罪过错就上来打死他。
耶稣曾对那群情激愤要打死一个犯了罪的妇人的众人说，你们谁要自己没有犯罪过错就上来打死他。
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再向前，
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再向前了。
当众人退去的时候，
当众人退去时，
耶稣拿起石头打死了这个妇女。
耶稣拿起石头打死了这个妇女，
然后说，
然后说，
我也同样是个罪人。
我也同样是个罪人。
有没有分别？
有分别吗？
这个是亵渎，是不是？
这个是亵渎。
耶和华见证人将耶稣看作众神中的其中一位。
耶和华见证人把耶稣看作众神之中的其中一位。
伊斯兰教将耶稣当作一个先知。
伊斯兰教把耶稣看作先知。
这个中国官方的教科书说耶稣自认是一个罪人。
而中国官方教科书却说耶稣自认是一个罪人。
巴比伦代表什么呢？
巴比伦代表什么呢？
代表控制和勾结政权来反对真神信仰的势力。
代表控制勾结政权来反对真神信仰的势力。
在2018年，
在2018年，
这个教皇，
教皇
承认中国政府任命主教。
他承认中国中共政府任命主教，
即是说呢，中国政府可以决定谁做主教。
所以他就说中国政府可以决定谁做主教。
那这个教宗呢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了。
教宗接受了这样的建议。
所以中国的主教呢有一部分是梵蒂冈提名的。
所以中国的主教有一部分是梵蒂冈提名的。
有些呢是中国政府指派的。
有的是中国政府自派的。
我们记得在以色列那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记得在以色列当时也有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
那时候有两个大祭司。
当时有一个大祭司。
一个叫做阿拿。
一个叫亚纳。
一个叫该亚法。
一个叫该亚法。
阿拿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承认的祭司。
亚纳是以色列人承认的大祭司。
该亚法是罗马政府派任的祭司。
该亚法是罗马政府差派的大祭司。
所以当时有两个祭司。
当时有两个祭司。
现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承认的。
现在 中国政府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对这件事呢就有对这个教皇这个这样的决定呢有些不同的这个批评了。
对教皇这样的决定就有批评
了，有些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很赞成的，
有的人赞成，
他说这个正是教会应该做的事，
他说这正是教会需要做的事，
因为现在我们要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嘛，
因为我们要跟中国政府建立关系，
但是也有些人很反对，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
他说跟北京打交道是危险的，
他说跟北京打交道是危险的，
因为他们要控制教会，
因为他要控制教会，
所以呢对这个要这个这个妥协呢变成会牺牲教义的明确性。
所以这个妥协会牺牲教义的明确性。
那这些政权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些政权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香港天主教教区事务处出版。
香港的天主教教区教育事务处出版的。
又讲到这个。岳飞精忠报国，
讲到岳飞精忠报国
是受到耶稣的呼召，
是受到耶稣的呼召。
然后呢中国崇基学院的神学院教授就这样批评，
中国崇基学院神学院教授这样批评说，
他说将岳飞效忠国家和信徒跟随并举是做法不妥，
他说将岳飞效忠国家与信徒跟随神并举事做法不妥，
意思就是说要教导人呢不合理的要求都要听话，
说意思就是说教导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听话，
就是好像正话这个官方这个审判的案子一样，讲到耶稣基督的审判，
就好像刚才官方中国官方教科书讲到耶稣审判这一件事，
他为什么要说耶稣说他自己是罪人呢？
他们为什么说耶稣自己是罪人呢？
他意思就是说呢，做审判的，做你们的领袖的，都会犯错的。
他意思就是说，做审判的，做你们领袖的，也会犯错的。
所以当我们审判的时候呢，就算有冤枉呢，你们都要接受。
所以当我们审判有冤枉的时候，你们也要接受。
这个就是他要举这个约翰福音八章的原因。
所以他又举这个福音单章这个原因，
但是将圣经这样 去删改是十分不正确，
所以他把圣经如此来删改是非常不正确，
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呢？
所以巴比伦是什么呢？
巴比伦不是罗马，
巴比伦不是罗马，
不是美国，
不是美国，
而是一个同教会同要协助教会同政府妥协的一个势力，
巴比伦是要教会与政府来妥协的这样的势力。
啊，这个我们已经见到了，现在。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
但是巴比伦呢，对我们的个人呢，也都有个挑战。
巴比伦对我们个人也有挑战。
我们看到十八章第三节。
我们看见十八章第三节。
讲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讲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
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发了财。
就原来呢，我们是因为跟这个巴比伦合作呢，我们能够发财的。
原来我们跟巴比伦合作，我们可以发财。
我们跟巴比伦合作呢，我们可以做生意的。
跟巴比伦合作，我们可以做生意。
我们跟巴比伦合作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货物呢运到其他的国家去卖的。
跟巴比伦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货物运到其他国家去卖。
但是巴比伦呢，必会受到审判。
但是巴比伦必会受到审判。
当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候呢？
当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候，
这些君王客商等等
的君王客商
就为他哭泣，为巴比伦哭泣，
就为巴比伦来哭泣。
因为他说现在没有人再买我们的货物了。
他们说因为现在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
因为现在要有 tariff、啊、
现在有恐怖分子、
啊、tarifftariff 就是收税
啊，是啊，收税。
你运到去其他国家的时候要打你税噶啊。
啊，当你运到其他国家的时候要加税。
所以你不跟巴比伦就有这些问题啊。
现在巴比伦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咁佢话啲，我哋再唔可以去，再冇人买我哋嘅货物。
他说再没有买他们的货物。
佢啲货物系咩咧？就系金银宝石。
他的货是什么呢？就是金银宝石。
珍珠细麻布。
珍珠细麻布、
象牙器皿、
象牙器皿。
最后咧睇到咩咧？有奴仆同埋人口。
最后我们看见有奴仆跟人口。
就系话当时咧系呢个货物系包括奴隶同埋人口嘅。
所以当时的货物是包括奴仆跟人口。
所以听讲喺罗马嘅时候咧，有几千万嘅奴隶。
所以听说在罗马当时有几千万的奴仆、奴隶。
所以我哋睇到巴比伦咧。是一个、叫做什么将人当是货物的一个这样 的概念。
所以巴比伦可以理解为将人当作货物这样的概念。
所以巴比伦呢对我们教会的引诱是什么呢？
所以 巴比伦对教会的引诱是什么呢？
巴比伦是一个拜金主义。
巴比伦是一个拜金主义。
是我们崇慕高品质的生活。
是我们从物高品质的生活、
啊、我们一定要什么名牌、啊、
我们要名牌、
啊、我们要、很羡慕那些、打一场球就赢几百万的人。
我们羡慕打一场球赛就可以赚几百万的人。
我们再不计较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
我们再不计较他们的私生活是怎么样。
总之他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 很羡慕他们，很尊敬他们。
最重要，当他们成功的时候，就很尊重他们。
同埋，我哋嘅人际关系变咗一个市场嘅价值。
我们的人际关系在乎市场价值。
人变咗一个货物。
人变成了货物。
啊，因为我哋忘记咗人系耶稣基督用宝血无价嘅宝血买翻嚟。
我们忘记了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无价的买回来。
所以而家巴比伦引诱我哋。
所以巴比伦现在引诱我们，
高举我们自己，
高举自己，
同埋我哋为咗利益，可以拥护嗰啲抵挡神嘅企业，同埋拥护嗰啲抵挡神嘅政权。
我们为了利益，拥护那些抵挡神的企业和政权。
我哋为咗利益，我哋出卖自己嘅信仰。
我们为了利益，我们出卖自己的信仰。
为咗利益，我哋出卖自己嘅灵魂。
为了利益，我们出卖自己的灵魂。
所以启示录第十八章咁样讲。
所以启示录第十八章这样说：
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免他所受的灾殃。
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
就是说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所以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离开巴比伦那种的思想模式，
离开巴比伦的思想模式。
所以呢，我有一个结论，很简单的结论，
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圣经说人事够要到的时候，人要繁厌纯正的道理。
圣经说时间时候要到，人要 厌烦纯正的道理，
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这个我们看启示录是十分之紧要。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是十分重要。
当然我们要很谦卑。
当然我们需要很谦卑。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叫做什么一个能够分别善恶、能够分别真理的心。
当然我们也要存一个能分别善恶、分别真理的心。
不要人家讲什么我们都信。
不要人云亦云。
我们看启示录要跟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师母。
我们看启示录要结合与我们教会的传道、牧师、师母。
还有很多属灵的长辈。
还有很多属灵的长辈。
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要去问。
不明白我们需要去发问。
所以我希望呢通过这个今次的讲道呢能够提高大家对启示录的兴趣。
希望通过今天的讲道提高大家对启示录的兴趣。
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
为什么我们要看启示
录？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
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
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怎样生活。
帮助我们今天如何过活。
我们怎样去读呢？
我们如何去读呢？
我们要谦卑。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
我们需要有智慧分别。
同埋呢，我就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多些宣讲启示录。
而且希望教会多多宣讲启示录。
希望我们能够查经的时候也查启示录。
希望我们查经也要查启示录。
因为启示录知道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要怎样生活。
因为启示录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如何
过生活。帮助我们紧紧跟随主。
帮助我们紧紧跟随耶稣。
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的时候呢很简单介绍这个回应诗歌的历史。
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很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历史。
这个回应诗歌，他说我们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这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
听说是一些山寨里面的这些族群，有个人信了耶稣。
听说是在山寨里 有一些族民信了耶稣。
但是个族长呢就很反对。
但是族长反对，
所以说如果你继续信耶稣呢，我要将你的女杀了。
他说如果你继续信耶稣，我要把你女儿 杀掉。
他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
他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
杀了个女之后，个族长说如果你再是要跟随耶稣，我将你的老婆都杀了。
他说如果杀了你女儿之后你还跟随耶稣，我把你的妻子也杀了。
他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他说我已经决意跟随耶稣。
这首歌很轻快的。
这首歌很轻快。
但是我们知道原来这首歌是一个殉道者的歌。
但是我们却知道这首是一个殉道者的歌。
这个就是得胜的基督徒。
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他说我要决定跟随耶稣基督。
他说我决定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诗歌。